我们上一次查到第八章的第五节，今晚我们从第六节看起。第八章第六节，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六，319页，八章六节：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个约原是凭更美的应许立的，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这段经文就是新旧约全书啊，这个名称的来源就根据这里，新约旧约。我们现在手上拿这本圣经就叫做圣经了，其实正确的说法应当是新旧约全书，以前都叫做新旧约啊。这个新旧约啊，就是圣经的主要的内容。我们所读这本圣经呢，是一种约的方式，合约的方式签订下来，所以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个观念，要先要懂得。上帝啊，他降卑自己和人订约，神人之间关系呢是建立在约上，所以这是很奇妙。因为神是那么高高在上，人是这么卑微败坏，居然上帝肯谦卑自己，迁就人呢，跟人来订合同。所以这个新旧约就是旧约新约两个不同的合约。那么我们今晚要特别着重看的就是这个更美之约啊，更美。刚才所念的这个第六节里面讲的三个更美，耶稣的职任是更美的，这个约是更美的，应许是更美的。我们查希伯来书的时候已经告诉诸位，这个希伯来书的主题就是更美啊，它是更美，比一切都美。在比较级啊，文化人中比较级，这个比较级的意义下呢，那么主耶稣是高过一切，超越一切，比一切都美。从希伯来书第一章开始看下来，你看他讲到耶稣基督比一切都美，比天使美，比祭司美，比大祭司美，比一切人美。这里讲到他的职任更美，比一切职任都美。因为这个职任就他的职务，他的责任，职务的意思。他什么职务呢？他是先知、祭司、君王，他的职任。这个耶稣基督啊，我们讲的基督，在讲的就是先知、祭司、君王三者啊。先知、祭司、君王啊，这他的职任。那么我们他这个职任呢，是更美的职任。为什么更美呢？比从前旧约时代一切的先知、祭司、君王都美。圣经用这个美呀、啊，不用好。也不想高，什么用美，只是在很美啊，用这个美字来形容啊，它这个就比一切都高。为什么？旧约时代的先知啊，只能够把上帝的话告诉人，把上帝的旨意传给人，无论以赛亚也好，耶利米也好，这些人都是传讲神的话，传话。但是耶稣基督就是那个话，太初有道，那个道，这个道就是话啊。我们讲道，英语就翻成 word， 就是话。传话的就传道，耶稣基督就是那个道，
旧约的先知是传道，但是耶稣自己就是那个道，他把自己给了你，介绍给你了，你接触他了，就是接触那个道。但是旧约的先知不一样，以赛亚也好，耶利米也好，这些先知们呢，他只能够把上帝话告诉人，他并不等于上帝，他自己也不是上帝的道。可是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道，他不仅把上帝的道告诉你，他本身就是道，换句话说，在他里面言行完全合而为一，言行合一。旧约的先知他可以说是这么回事，他所做的不一定是那么回事，他能言不能行啊，能说不能做。但是耶稣基督他说了事情就成了，他就是那个道，他不但传道他也行道，他不但行道他自己就是那个道，他本身就是道，就是道的化身，因此他比一切的先知更美。所有的先知他的职，这三者他的职任呢，耶稣的职任啊，就是他的职任。什么职任呢？就是这三者，就是这个叫做受膏者啊，受膏者就是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这个弥赛亚就是希伯来话，基督就是希腊，这个这是就是意义。我想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啊，弥赛亚就是希伯来话，等于基督就是基督，基督是希腊话，希伯来是旧约所写，用希伯来文写，新约希腊文写，所以弥赛亚就是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不过两种不同的文字说法不同了，弥赛亚就是基督，一个希伯来文一个希腊文。什么意思呢？就是受膏者，受膏者是意义，用意思来翻译，把意思翻出来就叫做受膏者。受膏者什么意思呢？受接受这个膏油的人。什么是受膏者呢？这三者受膏者，先知、祭司、君王都得用膏啊从头上倒下去，他就成为了，成立了，所以这三者就叫做受膏者啊。所以耶稣基督，我们讲基督，基督就是先知、祭司、君王三位一体，先知、祭司、君王的三位一体，三职一体，或者我们叫三职一体，三个职的，或者说三职一身吧，这样好了，免得讲三位一体跟那个圣父、圣灵啊混合了啊，那是三位一体，三职一身。我们讲他集三职于一身的，集中的集三职于一身，三职一身呢，就是耶稣基督的意思。耶稣基督，耶稣是救主了。基督什么意思呢？就是弥赛亚。弥赛亚什么意思呢？是受膏者。受膏者是什么呢？就是先知、祭司、君王。先知、祭司这三种职分呢，集中在耶稣基督一个人身上，三职一身，三个职都在他一个人身上，这个是他奇妙啊。那么旧约时代也有许多先知，但是他先知不能同时做君王，君王也不能同时做祭司，祭司也不能再做君王。旧约时代有先知、祭司、君王，但是三职没有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从来没有，唯独耶稣基督他是把三个职务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他是先知，也是祭司，也是君王，这是他的职任，他的职任。那么他的职任呢，我刚才讲啊，这个先知的工作啊，就是传道，但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道，所以他比先知要高，比一般的先知都更美，他本身是道。祭司呢，祭司做什么呢？祭司主要就是献祭，替人家献祭啊，有罪的时候找到祭司了，他替你去赎罪啊，有祭找到他用血，动物的血杀了，旧约时代啊，牛羊的血杀，他替你去赎罪。那么祭司是种献祭的工作，可是耶稣基督呢，他不是但替我们献祭啊，他本身就是祭，他就是祭，所以这个很奇妙，他本身是个祭啊。普通先知是说传道，但是耶稣就是道，普通的祭司是献祭，耶稣就是祭，他把自己当作祭物献上，在十字架上献上，他本身成为一个祭，所以他比一切的先知、一切的祭司都更美。还有君王，君王所做的什么是治理国度，君王是一种治理国度，耶稣基督本身成为一个国度。今天我们把主信到心中来，就是把神的国度接受到心中来。耶稣说了，路加十七章里面讲，神的国在哪里呢？不在这里，不在哪，在你们心里。当耶稣进入我们心中的时候，就是神的国建立在我们心中的时候。什么叫国呢？
国有权柄，这国家掌权的范围，当主在我们心中掌权，就是神的国建立在我们心中。因此世界的君王他是这个治理国度，耶稣基督他自己变成个国度进到我们里面来，所以你就看见这个奇妙在哪里呢？他比一切的先知祭司君王的职任都更美，这叫做更美。你再看第六节，我们再回头看第八章六节，希伯来书六节，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更美，为什么更美呢？因为一切的职任都不如他，先知祭司君王职都不如他啊。换句话说，其他的这个一般的旧约时代一般的先知祭司君王所做的工作呢，都是外面的，耶稣是到里面去了，他们都是一个间接的，而耶稣是直接的，直接的啊！他们传道，耶稣就是道；他们献祭，耶稣就是祭；他们治国，耶稣就成为一个国度，进到我们里面了。因此，他做王嘛，王就代表个国嘛，他在我们心中做王了。因此，这三者就是告诉我们说，基督耶稣的职任比一切都更美，都更美。这个主日讲到的时候，我也特别提到这个33种职分。我们顺便在这里再补充说明一下啊，在主日我也讲到这个信息啊，先知、祭司、君王三者就是基督的工作。那么今天的教会，地上的教会呢，也就是靠主的恩典，在圣灵带领之下，也要做基督做的工作。我们今天地上也要做先知的工作、祭司工作、君王的工作。那么现在先知工作是什么？是传道，传道啊。先知传道，今天讲台传道做先知的工作，祭司做什么？做祈祷的工作。祭司替人家赎罪祷告，见大祭司在圣殿里面替人祷告。祭司呢，就是做祈祷的工作，啊，所以专心要祈祷传道为事，这是一方面。君王呢，就做管理的工作，管理的工作。那么这个君王管理的什么工作？就是要管理饭食。所以《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六章告诉我们，两方面的圣公有两个系统，一个是祈祷传道，一个是管理饭食。管理饭食就相当于君王的工作，祈祷就是祭司工作，传道是先知工作，这三者就是今天教会的工作，祈祷传道和这个管理饭食。我们今天我们教会有灵修部、祈祷传道、行政部管理饭食，就是照着圣经的规定来做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看看，这是情形是这样啊。当一个教会，当我们基督家教刚开始，现在快10年了，刚开始的时候人家不了解，以为基督之家是标新立异啊，什么人都叫什么堂什么会，你来个什么家啊，那这家是因为圣经的规定，圣经告诉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这是家。那么我们讲分了两部，人说这太属实了，什么部啦什么组，这都是圣经的原则，祈祷传道管理饭食两个系统清清楚楚，这也是耶稣基督的身份所给我们带来的启示，这都合乎圣经的啊。所以你看，这就是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所得的职任呢是更美的，这个更美的就是比一切更好、更高、更超脱，更理想，这是美啊，是这个意思。那么刚才提到了，这是职任的美，还有更美之约。这个更美之约是表示这个约啊，就是新约了，比旧约呢要美，要美，新约比旧约美。这样说法是在比较的意义下说的，这样说并不是要废掉旧约，没有啊，我们不能说他说好像快归无有，那个意思就是说，今天有人就误解这个13节，我们回头看13节，回头看13节。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这节圣经的翻译，有些人有些新派的人就把他抓去了，他圣经明明讲说将来呀、新约取代旧约，那么旧约渐就不要了，就新约了，所以有些人就单单念新约，旧约是过去的，是不要了，我们现在叫新约可以，不是这个意思。我去查对这个原文的意思啊，他那时候强调的什么意思呢？是强调的是什么意思？是表示啊预表的效果，这句很要紧啊，预表就是像预表的效果， 这什么意思呢？上次讲过这个预表，
一件事情还没有出来之前呢，先有个表征，一个 symbol， 好像一个象征性的东西在那里，这预表。预表的效果越来越退了，就是说新的这个新约讲实体，旧约讲影儿，旧约是种影像，新约是实际，实际的出来了，那么影像的作用效果就慢慢的减低，就没有了。比方说有人举这个例啊，曾经有个牧师很喜欢举这个例，他到外面去布道啊，他在身上带一张他太太的照片啊，他到什么地方就看看那照片，过瘾过瘾，看看太太，像想念了太太了啊。当他回到家里了，那么去面太太面对面了，他当然看着当跟他太太讲话，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太太在面前不看太太，去看太太相片，一直看相片不理他太太，这不神经病吗？他常常举这个例，他赵志光牧师常常举这个例啊，意思就是说明啊，这个人已经面对面了，就不要再看，老是看照片了，你看人不更好吗？啊，那么就是说新约就讲到耶稣基督已经是出现了，旧约好像是照片，他还没出来，预表各种预表各种预言他要出来啊，各种预表就快来，等到新约他来了，所以新约是来是实体，旧约是影儿，是个影儿一样，所以你已经看见了这个实际的东西啊，就慢慢那个预表的效果、啊、就越来越淡了，越淡了，效果就不重要了，但是并不说废掉，比如你太太照片还是太太照片，你不能把太阳太就把太太照片撕掉了，也没有这个必要。看得见这照片还是要有保留，这就是说旧约跟新约的关系啊，同样的还是有存在的价值，不能说有了新约就不要旧约了，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这里面所提到的新旧约的关系啊，我们应当给它一个正确的了解啊，我们不要弄错了。那么不过呢，新约当然是比旧约更美了，因为新约看见本体耶稣出来了嘛，旧约是他的相片嘛，啊，看本人当然比相片更具体、更实在啊，那个实存感更强了。所以这样子就是要真正觉得更美，有种更美之约，就这个意思。还有呢，等一下我还要去讲这个更美的原因啊。另外再提到，这约原是凭更美的应许立的，这都是讲第六节啊，第八章第六节西部六节里三个更美，一个更美的职任，一个更美的约，还有一个更美的应许。这个更美的应许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后面所讲的，这个底下所说第八节所讲，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这是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这就是个应许。应许他们还有个新约在后，啊，旧约在前，新约在后，先有旧约，后有新约。说我要给你另外订个合同，这是一种另外订的约。那么这个约是怎么样的呢？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那个约就是叫做十条诫命，为十条诫命为主体，十诫啊，旧约的十诫是旧约的骨干，旧约的骨干十条诫命，那是旧约，刻在石头板上，刻在石板上，两块法板啊，摩西带着两块石头板，那是旧约啊，就是把上帝的旨意要求人做到写在石头板上，那是旧约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根据，一个骨干。那么底下呢，第十节呢？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啊，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这叫做新约了。那些日子就表示旧约时代过去了，到了新约时代，神给他另外定个约。这个约是怎么样呢？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你看这个新约的特点呢，是里面不是外面，旧约律法是刻在石头板上外面的，新约时代的律法是刻在新板上，一个石头板上是外面，新板是里面的，外面的是律法，里面心中呢是基于恩典，旧约是律法时代，新约恩典时代，大体广泛的广义的说是这样说法呢。那么今天恩典时代呢，我们有律法在心中，所以说律法中间有恩典，恩典中间也有律法，不能够把它完全划分的，这叫做真理的平衡啊，真理的平衡啊。所以并不是说有了新约就废掉旧约啊，也不是说只过旧约不要新约，这两者都要有，都应当有的啊。那么在这里看到这个旧约新约呢，做个比较啊。那么在新约时代呢，律法是放在里面，写在心上，然后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要做我的子民，
啊。那么这个地方神呢，就是底下就讲到，他们不用教导自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到至大都必认识我。这是告诉我们说，不再需要人的教导。啊，诸位不要误会的意思。今天这样讲，不要教导，就是说那就不要有教会的讲台，也不要人的教导了，不是意思。他一说更要紧的是，你们心中、心里面有圣灵亲自的带领。约翰告诉我们说，是有神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圣灵的恩膏在里面教训。那么问题在哪里呢？今天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属灵到一个地步啊，他完全让圣灵的恩膏在里面带领。很多时候我们很多掺杂，很多世界的这种残累，很多利益，很多这个物欲啊，东西啊，物欲的残这个遮蔽，所以还需要教导，还需要教会的讲台的供应，能够帮助人认识真理啊。但是这个意思，他所讲的意思是说，应正确的说法，每一个人他自己里面都有圣灵的教导，都有圣灵带领教导。如果刚才我们唱那个心灵主曲啊，如果你能够安静下来，完全镇静下来，就听得见神的声音。你如果完全放手，主就接管；你如果完全顺服，主就带领你，就没有困难。今天的问题是我们不肯完全信靠顺服，所以有很多听不见主的声音，也不明白圣经的道理，也看不见亮光，就还需要有必要的教导。那么这个是新约时代的主要的精神，就是说在里面的是在新版上的，而且是圣灵亲自的教导的啊。那么那不要人说你该认识主，不要这样讲，因为他们从最小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啊。底下说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那罪钱。这个十二节所讲的明明指着耶稣基督宝血的功效，在新约时代神已经赦免了我们的亏欠，宽恕了我们的不义，不再纪念我们一切的罪钱，是因为宝血洗净遮盖我们啊。所以这叫新约时代的精神啊。旧约时代呢，一条条写在石头板上，新约时代呢是一点一点刻在我们新板上，新板上啊。旧约时代呢需要借重于律法和先知，但是新约时代呢完全在恩典的里面，在神的灵自己在里面的带领。
你记得当年，记得当年呢、啊、在变化山上，彼得建议盖三座棚啊，他看见耶稣的荣耀，建在上面，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伊利亚，一座为耶稣。他把摩西、伊利亚、耶稣三者并排。那这是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伊利亚，耶稣。他建议说，这三个盖三个棚啊，把它放在那个变化山上。摩西代表律法，我们不知道；伊利亚代表先知。耶稣代表恩典和真理，因为圣经说恩典和真理都从他来的，所以这个律法、先知、恩典、真理不能够并排，不能并排。这是一种时间，从上面下，律法时代、先知时代，然后恩典、真理时代下来。所以到了他这一讲的时候啊，有一朵云彩来遮盖，把这两个都遮盖住，把遮盖住。天上有声音来说，指着耶稣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听他一个人，没有讲他们，不是听他们，听他。因为到了新约恩典时代啊，一切都在耶稣基督里面，主在主的里面有恩典，有真理，也有律法，也有先知，因为主耶稣基督就是先知、祭司、君王都在里面啊。所以在耶稣就单单听他，听他。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今天在新约时代最要紧是耶稣基督。当耶稣在人心中掌权的时候，完全掌权的时候，这个人就不必人家教导他，他自己懂的，因为圣灵在里面会引导他，会带领他，会教导他，一切都有。问题是我们是否完全让主掌权呢？所以我们还需要接受必要的教导，是这个道理。那么到了一个地步，假如一个教会走到一个属灵的道路，到了一个一定的一个境界的时候啊，实在是看见很奇妙，那不需要有任何的教导，它里面的供应圣灵恩膏的涂抹，大家都在恩膏里面呢，所看法、想法、做法一定是一致的，都有神的灵感动，那是一样的。
啊，那是很美的一个光景，那真是很美了啊。所以这里面提到啊，三个更美，更美的职任，更美的约，更美的应许啊。那么这些就指着新约。所以这个我们今天要来再进一步来查一下的，就是圣经所讲的约啊，神和人间的约啊，到底有几种，有几种啊。这看一看啊，照圣经的说法，有七种的约，神人之间有七个约。神人之间的订约、订合同啊，有七个合同，前后有七个。那么我们先看一处啊，经文，我们看一个小先知书何西亚书六章七节，何西亚书六章七节，何西亚书六章。第七节1061页，1061面啊，你找着看看，这个很重要。何西亚书第六章第七节，1061面，这是旧约。1061面，何西亚书六章第七节说：“他们都如，却他们却如亚当被约，被约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这个地方提到亚当被约。可见上帝和亚当之间签了约了，他被约嘛，被约啊，这是何西亚书六章七节指出来，这他们却如亚当被约。那么亚当被的约是什么约呢？请看，这是第一个约啊，我们现在讲是亚当的约，就上帝跟亚当定的约。这个约在创世纪第二章，看看，这些都是最重要的基本道理，我们把这个约弄清楚啊，我们对旧恩的道理也更能明白。这新旧约，新旧约就定，就是建立在这几个约上。那么创世纪第二章里面讲到约，这个约我们要看创世纪第二章，二章十六节，十六节这个地方是上帝，圣经所记载的上帝跟人呢在这里讲话啊，提到的讲话。那么这个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在这十六节说，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啊，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十六十七两节就是个约了。这个约是什么意思呢？给你一个自由意志啊，上帝给人一种自由的意志，你可以随意吃吧，随便你吃，这自由吧，自由。但是自由中间有限制，什么限制呢？唯独这一棵树上不能吃，有一棵不能吃，其他都可以，这一棵不行。这里面就是有权利义务的观念在内了。你有权随足吃，自由选择，但是你有个义务，要守个义务，不能吃这个。权利义务观念在这两节经文里面已经开始看见了，这是权利和权利义务的观念啊，你可以有权选择，你随便吃这都可，但是有一样不能，你唯有这个保守，这棵树不能吃，这是个唯一的限制，这是义务，你要尽这个义务。什么义务呢？不碰不吃不摸这棵树，然后其他你都可以。权利义务观念呢很清楚，这是上帝奇妙的地方，给人一种自由选择的意志啊。但是上帝为着免得人滥用自由，滥用自由，所以给他一个必要的约束，请你注意，这是很重要的基本道理。上帝给人一种自由选择的意志，但是他怕人呢，怕人呢会滥用自由，随便乱用，不会用啊，所以他给他一种必要的约束，说你不能吃这个啊，觉得可以，你这个不可以。这是最早上帝跟人定的约，就叫亚当之约，也叫做伊甸之约，可以，伊甸园的伊甸，在伊甸之约也可以啊。那么这个约啊，从这两节经文里就看出来，这就是最早的合同定了啊，权利义务两方权利义务都有了，上帝给他各样权利，你可以随意吃嘛，唯有这一个不能吃啊。那么你说这种是不是彻底的自由呢？我们人用如果用属世的态度，这是上帝跟他还是有约束，那要给他自由就不要约束了。但是从来没有，世界上任何自由的国家都有法律，都有法律。我们的自由是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为真正才是真的自由。你如果自由可以随便杀人放火抢劫的什么自由啊？所以真正的自由是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为主，这才是真的自由。 所以上帝给他定规说，你都可以自由选择的，这个不能吃。这就是一个最原始的法治的观念，也是最原始的一个合同的内容，权利义务两者都有，都定好了啊，这两方面都有了。那么在这件事情上呢，我们要了解一下，那么有一些出信的弟兄姊妹或者慕道友啊，你要明白上帝这样做实在的为好，不是上帝的自私。那么撒旦很厉害，魔鬼他立刻就利用人的一种人一开始利用自由啊，就会犯错，上帝晓得人的心的。可是撒旦很厉害，他利用人的那个什么人的自私，他反过来说，说上帝自私，说上帝怕你吃啊，你吃了这棵树啊，你就有智慧，你跟上帝一样。你看看这个第三章第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呢？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这个神岂是真说啊，就是一个把神的话加上问号，这是撒旦最厉害的一个诡计。今天如果你读圣经啊，读的很多问题出来了，你要小心，你要祷告主啊，但愿我这个人不替撒旦留地步。这撒旦的厉害，你读出问号来了，哎，神岂是真说，这是个问号，这是第一个问号，在人类史上第一个问号，神岂是真说，难道真说，打个问号。我们不能在神的话上打问号，我们只能够打感叹号，感谢赞美感叹号，没有问号的。他岂是真说，来一下，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果子吗？那么女人就对蛇说了，园中树上果子我们可以吃啊，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果子啊，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还加个不可摸。这是这个传话，也不知道是不是他先生给他传错了怎么样，不晓得，反正他就加了一句话，也不可吃也不可摸啊。这个传话常常会传错，同样的一句话经过十个人传来传去都不一样，都走样了，人就是这么回事，喜欢加油加酱啊，免得你们死。结果呢，第四节，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你看上帝刚才这个第二章里面第十七节是必定死，斩钉截铁必定，蛇说不一定，这就是魔鬼。上帝说是，他说不一定是，这就是魔鬼。上帝说是，他说不一定是，那这就是魔鬼的方法。所以这个是很，你有人说，哎呀，上帝，我圣经明明讲将来有烧作硫磺火湖里，要小下地狱。有人说上帝既然是慈爱，他怎么忍心叫人下地狱？不会不会的，你不信主也不会下地狱，他就给你就是撒旦的作风，给你来个不一定，没有不一定的。上帝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死就是死，活就活，没有什么不一定死的啊。这是他说不一定死。然后他说一句最厉害的方法，第五节，因为神知道啊，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句话真厉害，这个挑战性最强的在这里，你就跟上帝一样能知道善恶。这句话的试探最大的，因为人都希望说跟上帝一样啊，跟上帝，你看上帝高高在上，人都希望爬到上帝的地位上做上帝去，跟神一样能知道善恶。这个知道善恶，这所谓求知欲啊，是很强烈的。每个人都有求知欲，你怎么越多越好吗？那他，你看撒旦给他来一个这样一个最大的诱惑，你跟上帝一样能知道善恶。好，结果呢？你看第六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就能使人有智慧。你看，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来吃了。这个有智慧，这个动机，就使得他甘冒被死亡的危险，因为他结果他就吃了。这一吃啊，你看他的眼睛果然明亮了，就看见了。撒旦的厉害在这儿，他告诉你东西，他不是完全好像他没有骗你，他说的都兑现了，可是他的隐藏着一个更厉害的一个害人的陷阱啊，人不知道。他借着这件事情呢，叫第一个人亚当和他妻子夏娃就犯了一个什么罪呢？就是不信神的话的罪。按人说他也没什么大不了，也不是杀人放火，你看他不过吃了一个果子算什么，但是那个原则很严重，就不信上帝说你吃会死，他就偏去吃，谁不怕死呢？你说谁不怕死？没有人不怕死。他为什么敢吃？他不相信神的话，以为不会死，因为魔鬼说不一定死。结果糟糕的呢，他吃了以后果然没有死，按人看他没有死，不见得一吃就死，没有，他没有死，按人看他没有死。 这就是这个撒旦今天常常制造这假象，制造这假象，这个假的现象就是很厉害的。这科学上讲假象，这种假象最会骗人，假的现象不是真相。这个假象的什么，你看亚当夏娃吃了果子没有死嘛，按人看他没有死，其实他里面死了，灵里面死了，肉体没有死，心灵死了。所以耶稣说你们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心灵肉体常常征战。我们肉体软弱了，他吃下去结果外面好像看起来没有死，里面完了，心灵死了，已经死了。所以从那时一死以后，就跟神之间不能来往，是把他赶出伊甸园了。那么这个地方给我们看见一个最重要的真理，就是什么，就是上帝不准这个亚当夏娃吃善恶树的果子，是不是说明上帝是自私的呢？上帝不会自私，上帝要自私的话他何必把他独生子赐给我们，他替我们是死呢，他绝不自私。那么为什么不准吃呢？这就问题就在这儿，因为这个善恶知识树的果子啊，吃了之后啊，人突然有善恶的观念，懂得善恶的观念，但是没有行善的力量，也没有拒恶的能力，行善无能，拒恶无力。我们一直强调这个道理，生命之道也是强调这个道理，就是说这个光是知道行，知道善而不能行啊，是很大的痛苦。所有人不知道倒好，知道了又不能做，你看痛苦不痛苦？所以这个人呢不懂的，亚当夏娃不知道上帝的心，他被撒旦诱惑了，他以为上帝自私不给我吃，其实你吃了有什么好处？今天人类就是这样，亚当的后代都是这样，懂得善恶，我们受教育受了很多，都在教你什么善什么恶，什么好什么坏，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懂得太多了，结果你做得到做不到？都做不到。所以这个问题在这儿，知善而不能行善，这就是因为吃了这个善恶树的果子，他并没有吃着那个生命树的果子。如果吃了生命树的果子呢，那结果怎么样呢？不但能够分别善恶，而且能够行善聚恶。为什么知道呢？因为生命中间有两个东西，一个是智慧，一个是能力。生命是谁呢？我们看一看啊，今天如果是出信的弟兄姊妹，一定要找出来知道这个圣经的根据，我们这样讲不能随便讲，那圣经的根据，我们看哥罗西书，看一看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四节，哥罗西书三章四节，看看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四节，在285页，哥罗西书三章四节啊，285页，哥罗西书三章第四节，找出来看看，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对不对？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啊，他显现的时候你们要他一同显现荣耀的。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耶稣说我是生命，道路真理生命啊，这个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啊，这就是生命树。当年伊甸园里那棵生命树啊，就是耶稣基督的预表，跟讲预表耶稣，在象征耶稣。那么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如果吃进来之后呢，就等于说信耶稣，我们讲信耶稣就是把耶稣的生命吃进来，接受进来，吃生命树果子就是接受耶稣的意思。那么基督是我们生命，这个生命如果进来之后啊，我们得到什么东西呢？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24节，24节，230页，新约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一章24节，注意看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4节，230页。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年，底下说，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基督是神的能力和神的智慧。那么基督又是我们的生命。我们信了基督的时候，我们有了生命。就同时得着神的能力和神的智慧。那么神的能力智慧干什么用呢？这个智慧就是分别善恶啊，有什么智慧懂得什么是好是坏。能力干什么？行善拒恶，行善拒恶，拒绝那个恶，有行善之能，也有拒恶之力啊。我们常常说心有余力不足嘛，心有余力不足，想行善行不来啊，想拒恶拒不到，那怎么办呢？就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信了耶稣之后，在耶稣里面有生命，生命中间有智慧有能力，有智慧能够分别善恶，有能力能够行善聚恶， 这个就是伊甸园中间当初上帝不要亚当吃那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原因啊。那么这个道理呢，这个为什么，还有一点，为什么上帝不把这个道理说给亚当听呢？有人说，那他说了不好吗？说了就没有这回事儿，这撒亚子也不替撒旦留地步了，上帝为什么不说呢？我告诉你，上帝为什么不说呢？有道理的。因为上帝给亚当一个自由选择的意志，跟他讲这都可以吃，唯有这个树这个掉你不要吃啊，不给他讲，再把那个后果告诉他，你吃会死。那意思就是说，上帝给他自由意志了，但是呢，上帝刚才讲的是权利义务啊，给他权利了，也有个义务在那里。意思就是看看你到底遵守不遵守你的义务，不给你讲理由，你是不是遵守？没有什么理由，你遵守不遵守？不把这个利害关系分析你听，只告诉你说你要吃会死，这已经够了嘛，这个很警告你了。那除非你不信，你不愿意守约，你要背约，你要背弃这个约，那没话说。你要不背约，不要问为什么，只要已经告诉我吃会死吗，就是不要吃好了啊。但是这个时候亚当啊，就是没有真正守住这个约，他应当说，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上帝说不能吃，吃会死就不要吃啊，那就好了，那就顺服了，他不肯。结果他就是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不可以吃的去吃了，这一下就是人第一次运用自由啊，就运用错误，第一次运用错误，这自由啊就出了错。所以后来啊，这个以至于这个亚当被约之后，神还需要有别的约出现。我们再看别的约。那么刚才所提到是第一个约，那我们是知道了，叫做亚当的约，或者叫做伊甸之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约呢，就是看这个创世纪第九章十六节，创世纪九章十六节。创世纪九章哈，或者我们多看点十二节看也好啊，多看一点。创世纪九章第十二节看起啊，创世纪九章第十二节，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这个约，这个约是什么约呢？是挪亚的约。挪亚，我与你们所立的约是有记号的。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作我与地立的立约的记号了啊。那么十六节，虹必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永远的约。神对挪亚说，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啊。这个约啊，现在是立约了。这个约呢，就是叫做挪亚之约，上帝给挪亚定的约。这个约又叫做永约，永远的约。这约在什么地方显现呢？就是虹里面，我们都晓得那个虹啊 ，rainbow， 那个虹，雨后那个天上那个云彩，那个虹很美的月，这实在上帝很奇妙啊！借着那个阳光的反射，那七彩真是很美。虹那个常常看到那个雨后啊出现那个虹啊，这就是一种记号啊。这个记号说什么呢？就是跟上帝要纪念这些。同时呢，你看那个第十五节说，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活物所立的永约，水就再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那就是说，第一次上帝用水，洪水泛滥毁灭了世界。然后这个约，新约开始呢，就表示说神已经把过去的那个一切，这个用洪水毁灭地的事情已经成为过去了，过去了，不再有这种用洪水泛滥这种来淹没世界这种事情。那么现在起呢，一看见洪就有个新的开始，表示一个新的开头，就是洪水泛滥之后，从挪亚这方面有个新的开始。挪亚这一家呢，那么就是闪寒雅夫啊，就分别成了一个后代，后来的人类从这里出来啊。闪寒雅夫、啊、三个人呢，就是挪亚的三个儿子，就成为世界的人种，从这开始出来。那么这个约呢，是表示一个新的开始啊。原来那个在亚当那个时候所有犯罪，亚当这个失败跌倒，然后神就另外，神借着毁灭世界之后啊，有一个新的开始，以洪为祭，不再以水来灭世，不再用洪水来灭世。可是这样讲并不等于说上帝不再将来不再刑罚世界， 圣经告诉我们说，将来的世界要被火焚烧啊。彼得说被火烧，所以这个水的毁灭已经没有了，将来是用火来焚烧，那都是因为人的罪不肯悔改，被约的结果。那么这里是上帝跟挪亚所定的约。那么今天人类从挪亚的后代来，挪亚啊，因为这个以前都死了，挪亚一家八口，然后从这个八口里面就有繁衍成为今天的人类，这样下来，这是个新的开始。那么这是叫做挪亚之约。再往下去呢，就亚伯拉罕的约了，请看创世纪十七章了，创世纪章了，十七章第九节和十节，创世纪十七章九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底下说你们都要受割礼，请诸位看那个小字啊，受割礼原文作割羊皮，就现在所谓割包皮，男孩子割包皮那个就是那样一个礼，受割礼啊，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在你后裔之外有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天呢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的肉体上，约立在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这个是第八天呢就对这个以色列的男孩子开刀动手术啊，割掉羊皮，这是个割礼。直到如今啊，以色列人还是守这个规矩。现在的这个生理学家医学家都证明这样割是很好的啊，这样做是很一种健康的做法，是对男孩是很好的。而且现在的这个医学证明啊，男孩子生下第八天开刀最理想，第八天最理想啊，有很多证明这是第八天呢是最理想的时候，开刀的时候啊。所以这是很奇妙，上帝所定规的完全符合科学，那并不是说上帝的做法来适应科学，不过是科学的发明啊能够印证上帝的奇妙啊，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这个约呢是上帝叫亚伯拉罕之约，那就是对犹太人的。这个约是所谓守割礼啊，就是割掉污秽的意思，去除污秽的意思啊，去掉污秽。那么这个犹太人到现在这样做了，不过现在有的人是不是犹太人，基于健康的理由也这样做，那都无所谓。可是今天的基督徒啊却不必守这个割礼。基督徒今天守一个什么礼呢？就是敬礼，受洗礼敬礼。那个敬礼啊就相当于割礼，敬礼整个人埋葬死了，那割礼是把污秽割掉，除掉污秽的意思，而敬礼是整个人埋葬，把所有过去都告一段落了结了。所以今天我们守敬礼而不是守割礼。可是当年这个是亚伯拉罕的约呢，是对着上帝的选民啊特别的定规，在他肉体上一个记号啊。所以你看都是很奇妙哈，亚当的约是给人自由意志，挪亚的约是表示人类一个新的开始，那以前都死光了吧，从头一个新的人类开始，挪亚。然后亚伯拉罕呢是上帝的选民的开始，拣选上帝的选民啊，上帝选民是从亚伯拉罕，不是从挪亚，挪亚是新的人类，因为那以前都死掉了吗，新的人类。然后亚伯拉罕是新的选民，上帝的选民从他开始，这也定了约。所以要做上帝的选民必须守割礼，那么今天按照灵意来看，守割礼就去掉污秽，我们今天守敬礼啊就相当于他们的割礼啊，这是一个还要知道的。那么再来第四个约，第四个约是摩西的约，叫做摩西的约。我们看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出埃及记十九章，先看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五节，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五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这上帝说的啊，遵守我的约，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这是摩西。那么这段话的前面从这个 第十九章啊，我们多看一点，十九章第三节好了，啊，我们请位再看十九章第三节，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三节，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所以你们应当是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那么这个主要的约啊，这所讲的约呢，叫做摩西的约。而摩西的约是什么呢？就是二十章里面所开始的讲到的，就十条诫命，讲这个诫命，传十诫。二十章讲传十诫，这个约啊，就是提到这个主要的是以十诫为骨干，为骨干。这个约里面讲到这个十诫。我们所讲的约，总说你做什么就得到什么啊，你守你的尽你的义务就享你的权利，你这样做就可以得到那个。那么在这里很奇妙，所有这个二十章里面讲到十诫，然后再往下去呢，就讲到各种诫命、典章，还有律例这方面。诫命、典章、律例啊，第二十章里面，这里面看得很讲到诫命啊，你看呢？是讲到十诫了，二章讲十诫，我们都知道了。那么二十一章，各位看《出埃及记》二十一章，你在百姓面前是要立的典章，是讲典章，讲典章啊。然后再往下去看呢，第二十五章，再看二十五章，这个二十五章一直到四十章这里面，这里是讲的礼仪规定啊。通常我们把它看到三方面啊，
这个稍微分析一下三个例。这个通常我们讲律法旧约的律法，这个这里分作三部分啊，或者叫做律例哈，叫律例哈，典章律例哈。这个三部分，一个是诫命，一个是典章，一个是律例，律法律的律啊，条例的例。诫命、典章、律例啊，是包括这个律法，就是在这个在旧约里面提到这个律法是三部分。诫命是关于什么呢？是讲道德律。
诫命是讲道德律。
这个讲道德律，也就讲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啊，不可杀人，不可奸淫这一套啊。诫命是讲道德律。典章呢？是讲公民律，
做一个公民你应该该做什么。这个律例是这样的啊，礼节。
对不起啊，我们不能写得更大啊，后面你就看不清楚啊，我念一下。律法分三部分，诫命、典章、律例。诫命是道德律，讲道德律。典章讲公民律，人与人之间的公民生活，共社会生活啊。律例是讲礼仪，礼啊，礼节的礼，仪式的仪，礼仪律。那么这三者呢是这样，这个是一个是个人的生活，道德律是个人的生活，道德律是讲个人的生活。那么典章是讲社会的生活，那么底下那个律例是讲宗教的生活。
三方面的生活，
诫命是讲道德律，讲个人的生活；典章嘛是讲公民律，讲社会的生活；律例讲礼仪，礼仪律是讲什么？宗教的生活。这三方面都是关于一个人的生活有关的，这叫做律法。这旧约所传的律法这样啊。那么这些就是所谓摩西的约。上帝透过摩西，借着摩西传扬十条诫命，然后摩西就根据实际的生活需要，在十条诫命这个精神指导之下，定出许多典章律例啊。这些就是关于整个道德律、公民律、礼仪律、个人生活、社会生活、宗教生活，洋洋大观的，这是所有把人的应当注意到的，他都规定规范下来。那证明这不是一个人的本领，不是摩西再大本领也做不到，是出于神的灵感动他，带领他，指导他做出来的，这是律法。
所以今天晚上我们有更多时间去分析这个律法，我们大概的意思说明了啊。那么因为时间差不多，我们还要再看一下，这是叫做摩西的约，摩西的约啊。摩西的约之后啊，有一个很特殊的约要知道的，在申命记29章第一节，申命记29章，申命记29章第一节啊，看看，253页。申命记29章第一节，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啊，是在他和他们与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你看啊，就注意这节这句话，申命记29章第一节，这有一个约是在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的约。何烈山所立的约就是什么？就是西乃山了、啊、那就是指着10条诫命。换句话说，现在还有一个约，是律法之约之外，摩西之约之外。那么这个约叫什么约呢？通常啊，圣经学者吧叫做巴勒斯坦的约。巴勒斯坦的约，叫做巴勒斯坦的约，因为他在摩押地，在这个点摩押地那个点定的，叫做巴勒斯坦的约。这个约啊，是当年在摩押地的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叫巴勒斯坦之约的。这个约是做什么呢？这个约就是告诉上帝的选民啊，咒诅与祝福，咒诅和祝福的分别。你怎么做怎么做，你去看29章里面讲得很清楚，29章30章都讲得清楚。你做什么得咒，要受咒诅，你做什么要蒙福啊，咒诅和祝福都在里面了。这个约就说你照着上帝的话什么样去做，你蒙福，不照着做就要受咒诅，咒诅与祝福都在这巴勒斯坦的约。这个约是特别对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人定的。那么这是补充说明了，因为摩西的约已经定得很清楚了，但是犹太人不肯遵守，他加强一下，强调一下，你不做受咒诅，做就蒙福，一个是蒙福与受诅啊都在里面，祝福与诅在里面。那么这是第五了。第六个月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撒母耳记下七章，我们简单的看啊，时间不多，我们看这个点好了。16节，7章16节，这是上帝跟大卫所定的约，大卫的约啊。那么这个地方提到啊，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啊。拿单就照着一切话，照着末世告诉大卫，这是因为神对大卫啊，在这个地方有立了个约，跟他讲说神要借透过这个大卫的预表啊，指着耶稣基督的国位是永世无尽，永远永远远远的。那么这个地方呢，这就是所谓所有圣经学者都提到，这叫做大卫的约。所以圣经里面一再讲大卫说，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你是定了约守了约也施行慈爱。那么这个就是称上叫做大卫的约，神给他定约啊，要这这些我们是因为我们只能简单的提到这一句哈。那么这里面所提到，你的家和你的国都在我们永远坚立，你的家和你的国，因为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所以他这个家指着他的家中会产生个弥赛亚，而这个国呢，